至二十峰会9月9号起一连两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一堂。去年12月份接任轮值主席国的印度，几个月以来高调展开外交工作，尤其强调新德里作为全球南方的领袖。全球南方话题都在日本逐渐升温的，日本利用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的契机，不断加强全球南方外交攻势。岸田文雄内阁在这半年内频繁造访南方诸国。岸田文雄9月份亦都出席了雅加达东盟相关的峰会，同埋印度主办的 G20， 试图压制中俄在南方国家的影响力。自从2022年2月份俄乌战争以来，美国发起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民主盟友纷纷响应，但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南方诸国拒绝参与制裁。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长期化，全球南方采取中立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地区形势。他指出，有一些 G20 当中的国家属于全球南方，中俄又是 G20 的会员国家，日本自然在 G20 峰会时试图拉拢全球南方，让美日欧等民主阵营对全球南方拥有一定的主导权。他说，全球南方经济规模持续增长，强化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但是他的民主宝座的主导权争夺战越来越激烈。他表示，一印关系长期友好，印度又在去年跻身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的经济体，加上印度是今年 G20 的主席国，亦都岩然是全球南方的领袖。岸田文雄今年4月即主张印度是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与不可或缺的伙伴，努力将印度拉向民主的阵营。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认为，虽然日本近期将注意力大举投向全球南方，但南方国家不可能与民主阵营结盟。他话俾美国之音听，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发达，甚至有些是独裁政体，所以他们在意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对方是否能够提供大量的援助。高桥孝治表示，早在日美不是那么关注南方国家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几乎垄断了南方国家的外交。日本对全球南方的投入起步已经很迟，可能投注的援助又不能够跟中国去较量，要拉拢全球南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南方国家会继续在度跟中国相关的国际议题中保持中立。共同社9月初报道，岸田文雄希望在出席 G20 新德里峰会期间，透过与会各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寻求各个国家去谅解排放核废水的决定。自8月底福岛核处理水排放开始，中国官民皆强烈抗议，导致日中关系僵化。此前国际争议中并未靠向美日民主阵营的全球南方，在这次争议中的反应令人关注的。印度尼克鲁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尤恩表示，印度目前并没有反对声浪，特别是在日印近年来加强力度经营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南方国家不会出面去支持中国。他对美国之音说，以国际事件来讲，南方国家的声量还不足以影响到日本，南方国家与其出面反对无效，不如选择沉默，以免影响日本日后的援助。他认为，中国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认定福岛核处理水排放符合科学标准，这一次的争议可以看成是中国和日本的政治问题。他指出，日本最近向美国购买很多战斧巡航导弹，中国就拿核处理水排海的话题来抵制日本，这种做法和当年南韩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时中国就抵制南韩货品的手段如出一辙。因此中国这一次的重点未必全部都在核处理水排海议题身上。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表示，从日中的措辞去选择，可以看得出双方在这个议题上的重点完全不同的。他指出，日本的用词是核处理水，中国的用词就是核污染水，认知差距可见一斑。 而日中双方进行外交战和假情报攻防，暗然形成了日本系基于科学的根据与中国将议题政治化的模式。蔡石芬说，其实中国早在8月24号开始排出水之前就高举起拳头展开外交战，舞台是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因此岸田文雄首相透过9月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两个国际会议，用基于科学的根据的安全性来得到各国的理解，推进强化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他指出，中国8月份公布新版地图，主张几乎拥有南中国海全部的主权，令到东盟相关国家强烈反弹，亦都将使到原本就同东南亚诸国拥有长期经济合作关系的日本相对更加容易深化在该地区的势力。再加上习近平缺席 G20 新德里峰会，中国经营全球南方的重心似乎同过去有所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参加 G20 新德里峰会引发关注，这个也是他成为中国最高领袖之后首次不出席 G20 峰会，北京至今未有作出任何的解释。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表示，习近平缺席 G20 座内的重要国际会议，再加上中印边境冲突不断，印不存在边境问题，势必会影响到日中之间在南方国家的势力平衡。他说，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恶化，中国正在失去信心，本来习近平应该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宣传国家状况良好，这次他不出席令到其他与会国家感到焦虑。高桥孝治指出，大约6个月前，中国仲充满自信地发表很多声明，仿佛已经取得全球霸权，现在国内经济却急速恶化。他认为，当世界各地都在报道中国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习近平却未有积极地参加会议为中国的经济稳定作出宣传，反而避不见人，这样很多国家会因为不安而逐渐在贸易方面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印度尼克鲁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尤恩认为，习近平虽然未有出席 G20 新德里峰会，但又深怕南方国家会因此深受日印的影响，所以派出总理李强出席压阵，亦都是一种将对方降格的外交手段。他说，如果拜登想跟中国谈，那就会变成是跟总理谈，在外交上是不对等的，等于是降格。对岸田文雄和莫迪而言都一样，这个习近平的用意所在。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表示，中国以往都将 G20 峰会作为扩大地政学影响力的舞台，但是近年来进展并不理想，加上2020年6月中印边境冲突造成双方都有死伤的情形，使到两国首脑从此未举行过双边会谈，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相继导致区域国家反弹，中国已经不再将 G20 作为主要的外交舞台。他指出，这一点从习近平出席8月份在南非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时主导6个国家加盟，而这6个国家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根廷3个南方国家，表示中国对于经营全球南方关系已经改换跑道。他说，中国和俄罗斯透过金砖五国共同强化连携全球南方构建与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与之对抗，因此中国可能将重心从 G20 转移到去金砖五国。蔡石芬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缺席了 G20 新德里峰会，这次出席的首脑多数都是美日欧及其同盟国和友好国家，看起来对于民主阵营拉拢全球南方较为吃力，但是亦都可能导致 G20 流于形式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发自台北的报道。